今天要讲的灵的转移第六讲呢，我是主要要讲到撒旦的工作。我们不是在研究撒旦，我们是要知道他的伎俩。所谓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所以我们在研究我们的敌人，他在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他如何使用他的伎俩。他的伎俩就是把他不对的灵转移给人。那如果你知道他的伎俩，如果你知道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把这一些不对的灵传递给人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警醒，你知道他是在干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明白的人，我们对于分辨诸灵很强的人，或者我应该这样讲，当你了解撒旦的伎俩的时候，你对于他的这一些诡计，你了然于胸，你知道他的诡计，你就不会上当了。那我再说，我们谈论灵的转移，不是要让我们害怕，而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诡计，而且在事情发生开始的时候，你能够有效的立刻阻止，不要让撒旦灵的转移，或者不对的灵的转移，影响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都是很善良的，基督徒们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善良的，但是在善良的聚会当中，求神的圣灵运行，但也不要让邪灵运行。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也对这一方面也非常的敏感，我们也常常祷告，主啊，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不对的灵在运行，在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研读灵的转移这个课题里面呢，我这两点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好，那我们来看撒旦的工作。那第一点，撒旦是迷惑世界上的人。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做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么其实撒旦呢，在美国，他让这个所谓的在自由民主的这个口号之下，进入到教育界，进入到学校里面。结果呢，从1950年代开始，渐渐的学校呢就把圣经啦、道德啦从学校里面撇出去了。那么在60年代呢，就开始比较自由、比较解放的时代，所以我发现到美国开始堕落，而且堕落的蛮可怕的。那个时候的性解放、嬉皮文化等等，从60年代开始，50年代就已经有开始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50年代、60年代又开始有一些的变化。那这个样子是撒旦的工作，撒旦在迷惑，让教会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立足，教育当局在大学里面也让这个信仰呢就被耻笑哈。所以他用的方式就是说，哎呀，你们跟不上时代啦，这年代有什么绝对真理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比较自由的思想就进入到学校，进入到人的理性当中，人用理性来看待这些所谓的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思想。为什么？因为人很悖逆的，就人不愿意有像当初美国这种开国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清教徒的思想， 他们认为那个清教徒的思想太束缚了他们，所以他们崇尚自由，崇尚自由就变成败坏了，败坏在这种自由的口号之下，道德啦、圣经啦、基督教的信仰啦就被请出去了哈。他们就认为像什么十诫啊这一些东西呢，它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改变法律，他可以改变法律啊。以前不能够吸毒的，现在可以吸大麻。以前同性不可以结婚，现在同性可以结婚了。所以他们现在的思想呢，已经没有绝对真理了。所以他要把号称或者是推崇绝对真理的基督教，他已经要否定了。所以呢，这个最近美国的一些的思想潮流，像那个 cancel culture 否定文化，这些都是从这些自由派的思想里面来的。他们不要历史了，他们要现在，他们不要政府管辖，他们要成立一个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可以干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撒旦把神学院教授学生转变成为不信派，很多圣洁的信仰变成什么都可以，同性恋来啊，我们研究一下讨论一下啊，什么这个性泛滥，我这个这个生活很糟糕，我还可以得救。我告诉你，这种思想在神学院里面变成自由论证，没有人敢说他讲的东西一定对。你在讨论任何的议题的时候呢，他都可以找得到圣经的根据，那他圣经的根据当然都是很偏执的，他不能够用全面的来看。那他们缺乏了，基本上就是没有敬畏上帝。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呢，已经不是敬畏上帝的，他们认为这个敬畏上帝很可能是清教徒遗留下来的遗毒，没有敬畏上帝，这是一个很可惜很可惜的。那我们华人教会还好一点，我们华人教会受到这个新派神学的这种影响呢，目前为止就我所知道的还没有太多。但是呢，很多华人的教会就是太传统，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灵恩呢是蛮反对的，那是另外一种方式。还有很多的传统教会没有办法接受圣灵，他们受到以往对灵恩教会偏见，他所欺骗歧视所有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到现在呢还是有人说你是爱修园的牧师，所以有些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你们教会的大概都不太读圣经之类的，就是他们对这些灵恩就是蛮偏见的。有些时候呢，我会挑战他们啊，来啊，那你敢不敢跟我研读圣经啊，就没有人敢来，很奇怪啊。我这样挑战他们呢，没有人要理我。那撒旦利用传媒鼓吹某一种的思想啊，包括广告中害人的东西啊，烟酒啦，药物啦，还有最近推广疫苗，他没有把安全性叙述的完整。我刚刚在我们早先的这些使徒行传里面呢，我讲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说谎包括不说某一些的事实。那特别是我们广告，因为广告对于电视来讲啊，对于网络来讲，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收入。那你广告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广告你的动机就是要增加你的收入，增加你的这个销售的记录。那如果说你是推销那种所谓的 consumer product， 就是说顾客零售买的东西的时候呢，那这五花八门呢，你就是它就是会让你产生去购买它的欲望，所以它会无所不用其极， 他引诱你去买，所以呢，很可能都是会有一些的欺骗的成分在那个地方。那疫苗这个事情呢，很多的人，我跟他讲说，不要打疫苗，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跟他讲说，这个疫苗顾名思义叫做疫苗，可是它是实验性的疫苗，出了事情药厂不负责任的。我去跟人家讲，有些人从来没听过，有些人半信半疑。我说你要特别知道，这个疫苗是只有在紧急状态之下可以使用。我们药物管理局 FDA 美国的 FDA 还没批准。那这下子，大家为什么还急着去打疫苗？是因为媒体没说，媒体没有说它的安全性，媒体没说，只说这是 vaccine 疫苗，所以这个 vaccine 疫苗的名字零转移怎么说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好像是感冒的疫苗哦，有人研发出疫苗了。好了，那这个 FDA 没有否认，FDA 要允许它可以用，所以大家都说那就打疫苗了。打疫苗，因为来讲，因为对疫苗的概念就是认为它应该是安全的，结果它的安全性没讲啊，所以这个疫苗的名字就被人家用来说应该是安全的。所以这个零的转移，这个迷惑，从这个地方来了。为什么？因为媒体没说，对任何质疑疫苗的这个新闻，你恐怕很少看得见。你大部分看到的都是什么什么人打疫苗啦，打疫苗有什么好处啦，等等啊。打疫苗的人如果过世了，他也会跟你讲，这跟疫苗没有关系，大家要分开来看。那我就奇怪，很惊奇的发现到，打疫苗死的人通常是心脏病跟脑中风，为什么？因为血管不通畅嘛，不通畅那。心跳一阻塞，或是脑袋里面什么地方阻塞了，然后就脑中风就死掉了，或者是心脏病堵塞了就死掉了。可是医学的这个验尸报告就说他心脏病突发，什么造成的不知道。那我们在这边看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媒体不报道。这就是叫做迷惑，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知道，我们川普总统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有很多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但是媒体不说、不说、不说、不说，那就是一个迷惑。所以你要知道，撒旦的迷惑一开始就有了，启示录12章第9节，迷惑普天下。那我们媒体常常被撒旦利用，作为他的工具。那他可以欺骗你，但你不要傻傻的，你要非常注意我们对于现在的媒体所报道的任何的事情，你要开始怀疑，特别某一些特定的。那一定是假新闻，因为他们都很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跟赚钱目的。谁给他们钱，他就为谁说话。现在的媒体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小心。第二点，撒旦是说谎人之父。约翰福音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圣经上往往用第一个人所做的事情， 他是成为那个 father of lying 哈、啊、那 father of liar 那撒旦就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说谎，所以以后说谎的人、啊、就称撒旦为说谎人之父，他是第一个说谎。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耶稣对他撒旦的评语，他是说谎。所有的广告很可能都有欺骗的成分，因为他要增加收入嘛，他骗你连你心甘情愿的拿钱出来啊，比如说汽水广告啦，什么广告啦，巧克力啦，香水啦等等之类的，都会展现出那美好的一面。可是它的害处是什么？香烟的广告啦，它会告诉你有多少人死在香烟这个肺癌啊肺病吗？它不会的。酒啊，那他要赚钱啊，他告诉你这个酒很好喝啊，这个酒怎样多好啊。那有些人喝酒倾家荡产，有些人喝酒做酒鬼啊，进监牢啊等等的，哎，那跟他无关了、啊。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广告的文化，我们就知道，这广告的文化都是欺骗的。如果说从这个啊来思想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电影也是欺骗的，它是要让你感官满足一下，不管是满足什么，满足你的幻想，满足你的这个啊，我们叫做戏瘾啊，哎呀，你就是想看个电视，抒压心情啊。或是你对某一些的人喜欢这个明星啊、哦，他演的电影啊、哦，我一定要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很多的演员都是说谎的，演员就是假冒伪善的原文就是演员嘛，演员基本上就是演的像什么样子，但他不是真的，所以很多的戏剧都是假的。美其名就是让你体验人生，但是戏剧本身只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可能都是编的。那新闻媒体的说谎欺骗大众，有一张1968年的照片导致零转移，所以使得美国从越南撤兵。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我相信有一点年纪的人你就会看到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非常有名啊。这张照片是1968年、哦、拍摄的人得到了普利兹新闻奖摄影奖。这张照片在美国各大报纸不知道刊登多少次。那举枪的这个人是越南一个警察总监，他抓到一个越共假扮平民杀了34个人。那么这张照片之前呢，这个人他对所有的媒体记者说明了这个人是越共派来潜伏在这个地方杀了我们34个人，现在被抓起来了，所以我宣判他死刑。然后因为在战争的时间他马上执行，就一枪就把他毙掉了。但是这一张的照片传回到美国的时候呢，被扭曲了，就说这个人未经审判就对这个越共就枪杀了。那我们美国为什么要扶植这种的政府？这种政府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激发起美国一阵反战的示威，所以美国政府不得不马上从越南撤兵。那这张照片据说就是促使美国从越南撤兵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这个是不是实情呢？对不起，不是，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所以照片这个人呢，他得到普利兹新闻的摄影奖，他很内疚，还要跑去找到这个开枪的人，他跟他道歉，他说对不起，我这张照片让我们从越南撤军，以至于整个越南沦陷， 变成一个越共的国家。啊，这个将军说，哎，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事情都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新闻媒体的说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利益，就是说我们要撤兵，我们要撤兵啊！现在就利用这么一件事情，整个媒体在说谎，所以害得越南本来要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一下子美国撤兵之后，整个的越南就没了。也陷入到蛮悲惨的结局，就因为这一张照片。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新闻媒体的说谎瞒天大谎，几十年之后才解禁出来，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这张照片害惨了多少的越南人。一些说谎、欺骗、咒骂、憎恨，都是撒旦的灵转移。我们有没有在受骗？啊，请记得，我们要知道了，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讲一些的事情，你会开始咒骂跟憎恨的话，那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是一个灵的转移。因为这当中有说谎、有欺骗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在牧会的这十几年当中，我们遇见过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教会的、别的教会，还有我们辅导过其他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欺骗、很多的说谎所造成的咒骂跟憎恨。所以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要特别小心有咒骂、憎恨、毁谤在背后说的，那一些都是撒旦的伎俩，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要为这个事情悔改。神的话语当中，你要先洗净自己的心灵，你要认识谎言的狡猾，不要再被欺骗。我们在教会当中操练祝福，不咒骂，不憎恨。为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教会当中你要讲爱，你要讲祝福，没有咒诅，没有咒骂，为的就是不要让不对的灵转移。我再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好的教会很可能就会被一些欺骗谎言中了撒旦的诡计， 要特别小心。第三，撒旦是杀人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那好，光这一节的圣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忘了在哪边了，反正就是去中国短宣的有一个地方讲到这一节圣经。我说我知道我们当中，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圣灵的启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我用这一节圣经来挑战你。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说我们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我挑战你，你的神学思想，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你有没有恨过人？诚实的，你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恨过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没有恨过？有。你恨人的就等于杀人，你没有永生在里面，你愿不愿意悔改？愿意。好，那如果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他没有永生在里面。所以光这一节圣经的就让人真的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不重视这一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是使徒约翰说的。那这也正是撒旦的伎俩，撒旦在到处制造仇恨，这个仇恨到最后就是会变谋杀。所以撒旦陷阱就是让人去撲取仇恨，你会埋下杀人的动机跟原因啊。所以呢，使徒约翰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谋杀的动机是从仇恨开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讲说，哎，你恨人啊，赶快悔改，恨人就等于是杀人。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啊，凡骂人是磨砺的、拉痂的，难免地狱之火。哇，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有人说，哪有那么严重啊？骂几句就算了嘛，你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儿。对不起啊，上帝没有这么样子的豁达，因为骂人的就等于是杀人的。所以使徒约翰呢，他可能抓住了这个东西，他没有轻易的让这样子的概念流掉，他反而非常非常谨慎的，他说恨他弟兄就是杀人。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明白撒旦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彼此相恨。但有些犯罪的人，他为了要不要暴露罪行啊，所以他就杀人灭口，很多的事情，很多人莫名其妙就死掉了，杀人灭口。国家之间的仇恨也会引发战争，这个是一定的，特别是那些君王之间，要是有些什么样子的不愉快，那一定会引发战争的。教会的会友之间有冲突，我们就要立刻解决，彼此饶恕，以免仇恨会进来。这我们教会的角度就是要来阻挡灵的转移啊，不对的灵的转移，仇恨杀人的灵，你要立刻铲除，免得转移到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他们就会把那一些不对的东西抓住，洗也洗不掉。要是有这样子的意念或这样子的概念进来的时候，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有仇恨的言语、谩骂、毁谤，立刻要消灭，因为不要当魔鬼撒旦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在情绪上面所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悔改。第四，撒旦是挑拨纷争的。马太福音13章29节，这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他说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是天使。意思就是说，这个稗子丢进来的时候呢，它会掺杂在麦子当中，麦子跟稗子长得刚开始是比较像，越来越不像，但是稗子不能吃，它会让什么？让大家纷争的，因为麦子跟稗子毕竟不能够相容。那这些纷争呢，挑拨，稗子就进来，这个稗子的生命跟麦子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麦子可以以假乱真，来让我们当中彼此纷争啊。但如果你跟我去参与纷争的话，那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传道人有些时候忍气吞声了，有些事情你就暗吞下去，把它交给上帝。有些时候忍气吞声可能是唯一解决纷争的道理。哎，我们都不断的跟人家说啊，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啊，我一定要改进。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的人的灵顺服圣灵的带领，你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忍耐、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如果人的灵你顺服世界的灵或邪灵的时候，你就有纷争、嫉妒、苦毒、顽梗、悖逆等等跑出来。所以我们在看到撒旦他最喜欢挑拨离间，引发纷争。我们最近看见的事情就是2020年大选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有这样子的纷争啊，教会的牧者呢他也不敢表态，他在这个不敢表态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怕啊引起这个纷争呢，他保持中立。那在保持中立的时候呢，两边都得罪了。那有些的教会呢，是坚决不谈论大选选举，他们认为这个牵扯到选举的话，会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哪晓得，不谈论，那有一些的会友受不了。那感谢主，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不是支持什么政党的，我们是耶稣党的。OK， 我们是支持神的话，我们在神的话来检验各党派的政策，这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所以感谢主，我几年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讳言不谈论。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争论，那很感恩大家都，我觉得我们教会当中还感谢主蛮成熟的，因为牧师一直这样讲，我不是在支持谁，我们支持耶稣，我们支持耶稣的道德观，这个是我们要确立确认的，防止教会的纷争，你在真理上在应用上，我们就必须要遵守圣经的原则应用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一些从撒旦来的这些的伎俩，让我们就这样有争吵。我听说有些的教会争吵到教会分裂了，那这个实在是应该啊不应该发生，但是它还是发生了。求主怜悯他们。第五，撒旦是一个毁谤者。那我们看撒旦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他在夏娃的面前毁谤我们的上帝。他整个的，你去看第三章他的叙述下来，他等于就是在告诉夏娃说，哎呀，上帝不爱你。那上帝没有把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哦，你会如同像神那个样子的好处，你可以像神一样可以分辨好歹。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撒旦的诡计就是诱惑他吃果子嘛，但是他没有把吃了果子之后的后果告诉夏娃。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毁谤诱惑，他们其实他的本质上面，他叫你怎么样，他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让你没有注意到你应该注意的东西。所以夏娃聪明的话，他应该问一个问题，我吃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一些的挑战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要问一个完整的问题，你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上帝，你不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上帝。你要从多方面多层次的来理解你的情况。所以这个后果，夏娃吃了之后就拱手的，不，你应该讲夏娃吃了以后见他没有死啊，他就给他先生吃了。所以这个亚当也是，亚当就先让这个女人去试试看，结果女人没事了，那他也吃了嘛。亚当真的爱夏娃，感谢主。那但是呢，他们两个都被欺骗了，他们两个都被骗了，骗了之后呢，拱手的把整个的地球 又让给了撒旦魔鬼。所以一个欺骗的，他把人骗得团团转，他是毁谤上帝。那这个毁谤我们今天还会常常看得见，在这个毁谤用一个很隐藏的这种意思来告诉你，上帝不爱你，上帝没有理解你的痛苦等等之类的，这些的话语无形当中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疏远。这是上帝的啊，不，这是撒旦的伎俩，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对比我们今天的疫苗哦，我的疫苗的副作用后果是什么，也不太去媒体不太报道的，他只会报道你说你看这个疫苗的这个啊、我们叫做什么啊、不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它的安全，不是它的安全性，它的那个防疫力有 95%， 结果那个防疫力的这个算法呢没有告诉大家，它只是把那个很漂亮的数据带出来，就让人家以为这个疫苗发展得很快哦，这个有效率是这么高。那你要问他这个有效率是怎么去安排的，结果这个比较是怎么比较呢？可能很少人去研究，那我去研究了一下，那才发觉到这个根本就是骗人的数据。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因为这个跟那个有没有得到那是两码子事、啊，完全是两码子事、啊。而且这个这样子的比较方式，我觉得一点都不科学。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什么，你有百分之几个有效率？那个是真的是欺骗人的，但是这些的副作用是什么？媒体不报道。第二个，举个例子啊，如果有任何的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撒旦就会毁谤上帝哦，这上帝做了，上帝没爱心啊，他不关心人类啊。你要是一时不察，你就会说哎呀上帝好坏啊，上帝怎么让一个大地震啊，死了那么多人啊，上帝上在这个日本大海啸啊，哇死了多少人啊，然后那个辐射，哇地球糟糕啦，上帝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啊，然后呢撒旦埋下了这样子的怀疑上帝的种子在你们里面，上帝好像不管这些事情，上帝到底你是不是在掌权，哎，等等之类的，那你就会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要奉耶稣之名断开这样子的思想，我们的基督耶稣掌统管万有 OK， 但是你千万不要上撒旦的当 OK。 当耶稣基督斥责风和海的时候，他难道是斥责上帝吗？那当然不是嘛，风和海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嘛，但是这个自然现象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掌管当中，你不要把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归罪于上帝，很可能是人类造成的。这个人类造成的时候呢，啊，大家都不管了，那不是上帝好委屈啊！但不管怎么样了，撒旦在神的面前毁谤人，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撒旦在人的面前毁谤神。现在倒过来，是撒旦在毁谤人，特别在约伯的这件约伯书里面啊，你可以看约伯记，好像他在神的面前毁谤约伯，所以呢，让神就让撒旦呢去攻击约伯，所以呢，那撒旦就布局啦，怎么布局？哎，他会烧毁谷物啦，毁灭牲畜啦。杀害约伯的儿女啦，迷惑约伯的妻子，告诉这个约伯哈，这一切是出于上帝啊， 叫约伯说：“哎呀，你就弃掉我们的上帝吧！”哈，那约伯他没有在语言当中得罪上帝。那还有激动约伯的朋友来控告他，哦，被控告上帝。哎，这些就是撒旦的布局。那撒旦很想尽办法要把这个不对的灵要转移给约伯，要让约伯去说一些得罪神的话。可是约伯没上当，也是约伯只会咒诅自己。约伯只是在跟上帝说：“我哪里有错了？你要指明啊，要告诉我啊，是什么？”但约伯不敢咒诅上帝。约伯没有在语言上面得罪上帝，反而呢，他的朋友们就一直讲他不对，一直讲他不对的，他很生气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撒旦对约伯是一直在攻击，一直在攻击，一直在攻击。他想要证明，哎，人是经不起这样子的攻击的。但是神要让他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可以挺得住，苦了约伯啊，真的是。但是我们感谢主，约伯挺住了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耶稣。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么多快速的攻击，那一定是撒旦的作为，是要让你陷入混乱跟抑郁的情绪当中。你千万不要上当，你千万不要离开教会，千万不要离开爱你的牧者。如果你这么快速、这么多的攻击的话，那一定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撒旦会利用你现在的情景，把他毁谤的灵转移到人的身上，所以你在背后毁谤牧者啦、肢体啦，哎，那你就变成撒旦的工具了，也间接的这些毁谤的灵也会传给别人，所以我们特别小心，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撒旦使用的工具，哈，所以悔改，停止毁谤，要说祝福的话。再说，我们为什么那么一定要让大家说我们要开始操练、操练、操练？我们操练爱的语言，操练祝福的话，就是要消灭毁谤，消灭背后的攻击。第六点，撒旦装光明的天使啊，零后11章14节，这也不足奇怪啊，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我们对于圣灵开放与否，是很容易造成分裂的。哎，会有人义正言辞跟你讲说不允许追求灵恩，像我以前的老教会哈，我们当时的牧者、传道人。还有长老们啊，每一个人都跟我讲：“哎呀，那个不要去触摸那些东西啊，等等啊。”那他们其实就是在论断了，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今天还有圣灵的恩赐。我知道有些的教会肢体只好离开，基本上我也是其中一个，因为我领受方言啦，会讲方言啦，很兴奋啦。要告诉他们说，圣经当中有讲方言这件事情啊！哎呀，我经历了，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啊。结果一分享，就待不下去了，我只好离开。所以这些长老牧者啦，他们也会装作光明的使者哈。当然，我这样讲啊，不是在批评啊，我是在讲说，他们说，不要谈论这些事情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我只好离开了。所以，我们你也可以讲说是神帮我们带离开那个教会。我们在那个教会22年，教会经历个2次分裂，我跟师母都没有离开。因为神没有叫我们离开，但这一次的离开是神很清楚的带领，所以我们非常伤心的离开。但是呢，我们觉得在这个光明的天使之下，我们也只好离开啊。 我不是说对我们的老教会怎么样，但我离开了。那灵恩的聚会当中，好像原本一个很好的敬拜啦、信息啦，突然之间有人大声方言祷告，哦，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一下子打断圣灵的运行。那这样就是一个破坏者，可是也可以被当成一个光明的使者。他说：“我们对圣灵开放啊，你怎么样都行啊。”然后，哎，突然之间就知道这是一个破坏者。那我们很可能就请他稍安勿躁啊。我在一个聚会当中曾经两次、要求人安静一点啊。那两次都是我请了特会的牧师，那特会的牧师说叫他安静一点，还把他抬出去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过哈。也那个时候是教导，那个是一个教导。那任何的教导、启示、亮光，如果引起口角纷争、憎恨、分裂、结党，那个就是撒旦的诡计哈。那通常辩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自治悔改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骄傲啦、固执啦、不愿意认错，那就会很容易陷入光明天使当中的诡计。那在那个书上面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了。那我觉得这些的例子呢，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大概也不太会发生了，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只是说，外面来的教导，如果说它会引起我们教会当中的人有口角纷争的时候，那就特别要注意。因为那是从外面带进来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哈，撒旦是教会骄傲的，骄傲的灵也是在许多的人当中。以西结28:19，他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当我们人一旦骄傲之后，理智就被蒙蔽了。骄傲在败坏以先，所以一个人一骄傲之后，他的理智就蒙蔽了。特别在我们灵恩界里面，我所知道的故事可多的啦。我们有很多有恩赐、有恩膏的人，一旦被兴起来，那他就很快的服侍，果效也不错。可是呢，有很多的人他在真理上面呢还没有完全明白，而且生命也不成熟，所以这样子的人很容易在骄傲之后呢就跌倒扑倒了，跟随他的人也会跟着被绊跌。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在中国看了蛮多的，我在美国也看了一些例子，我看到了，心里蛮伤心的，蛮伤心的。我觉得神，你可以看见神兴起某一些仆人非常好，可是他太快速被认可之后，很多人都是像流星一样，咻，几个月、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好像完全消失了。那因为骄傲，生命不成熟，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在讲道方面，在很多的地方得罪了不少的人，所以呢，神再也没有机会使用他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骄傲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第二，使徒保罗他也是重生之后3年半，他在沙漠才开始服侍，蒙神的保守，有一根刺在他里面，免得他骄傲。哥林多后书12:7， 保罗自己讲了，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这个是对于撒旦的攻击一个很高深的认识，保罗知道这是撒旦的差役攻击，可是是神允许的，为了要免于他的自高。就有些时候也许神允许一些的攻击，是为了让你我不要太骄傲。那我们就感谢上帝。 C 可拉党人因为骄傲质疑摩西等人的权势，所以呢摩西跟亚伦不得不采取行动。那这个可拉其实基本上可拉就是摩西的堂兄弟啊，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的。可是呢这个利未支派的人他们都是看门的啦，抬搬运功夫啊，搬运工人啊，我们这样讲好了。可是呢没有像亚伦这么棒哦，他是祭司。哇，他们就很生气啊，所以就起来反抗。那摩西亚伦不得不做一些行动啦，所以那个地裂开，那上帝做的地裂开了，就把那些人活活坠入阴间了。但是他这种不满的灵已经在以色列当中传开了，所以你可以讲说虽然他们那些人看见了神的神迹，把那些悖逆的不服权柄的人活活坠入阴间了，他们看见上帝发怒，但是他们还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哇，这一句话让上帝大发烈怒，上帝用最可怕的瘟疫攻击他们。所以摩西亚伦赶快拿着香炉为他们赎罪祈求代求，亚伦站在活人死人当中为他们代求，以至于瘟疫终于很快的停止了。那除了可拉党的人死掉之外，遭瘟疫而死的有14,700人，14,700人。那其实这个14,700人，这个14700，这个从一个数字的灵异是在讲说14是仆人的意思，7是完全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所拣选的摩西亚伦他们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完全的，所以让他们死了14700人。他来告诉他们他是上帝拣选，所以连死亡的人数都透露出神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哦，上帝拣选的仆人呢，千万要顺服神的这个神所拣选。我们现在对上帝所拣选的弟兄姐妹，神拣选他给他这样的恩赐，你要祝福，你要接受，你要顺服。那是上帝拣选的，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以成全欣赏的态度面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去质疑，感谢上帝，不要嫉妒，感谢上帝。你说主啊，若许可我也要他那样子的恩赐，你可以求啊，也许神就派遣他把他身上的恩膏恩赐就传给你了。对，这也未必不可，感谢主。再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亚撒龙为了笼络人心，转移了他想要做王的灵给众人。因为这个是在撒母耳下15章第 第四节，他亚沙龙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凡有真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那亚沙龙就是常常的在那个城里面，哦，有人要来争讼事情的时候呢，哎，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笼络人心，所以让大家都知道，哎呀，亚沙龙你做王的话多好，会很好啊。那这样子的灵转移到人的心灵里面去了，可是亚沙龙骄傲了，他要争夺一个王位，就是这样做。那我们在教会或机构当中呢，你会看到有人要争一个权位的时候，很多人会很努力的，有批评分裂的灵传递出去，那你会看到亚沙龙骄傲的影子，会引起很多的纷争跟分裂。我们在其他的教会，在其他的机构当中，我们看到太多了，但是这些都是撒旦传播的，我们不得不防。我们教会要合一，常常要认罪悔改，彼此饶恕，彼此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灵的转移，看见撒旦的工作。我们看见撒旦在我们的生活层面，在教会的层面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他就是在引起纷争，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做牧者的就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我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当中，哎，我们是要全面性的哈。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读到《使徒行传》20章里面所讲，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跟你们讲的，神的旨意要完全，不能够偏某一些，我们要讲完全的道，神的旨意完全的表达。所以保罗他敢讲说，哎，你以后你们如果死掉的话，那跟我无关哦。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撒旦的诡计这么的多，求主给我们分辨，我们要分辨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要立刻的处理，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有把握把撒旦这一些诡计彻底的摧毁。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很快的把灵的转移第六讲讲完了。主，我们给献上感谢。我们最后会讲到第七讲，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在教会当中行事的时候如何保守自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了不害怕，我们知道了以后，求主将分别诸灵的这个恩赐浇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一些蛛丝马迹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彼此相爱，彼此祝福。你再一次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利路亚。有没有问题？石小静，哇，有什么问题？
刘牧师问的问题，就是那个，你说那个，就是说，哎，一次得救，就是那个，我也理解。但是我有个最近我服侍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实在我解释不了，就是有一个人他快去世了嘛，然后。他家的人他好像也是信主，但我给他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他既不爱主也不爱人呐、啊。我回去我跟他家人说，他家人说是啊，他就是既不爱主也不爱人呐、啊。结果他家人天天为他祷告，替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最后他家人竟然跟我说他们看到了他被神接走了。然后我一直在想不明白，我心想了，那个信主不是自己要活出生命吗？这个别人代祷告认罪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上次好像也听过你说，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得救也跟别人对他代祷有关，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okay.
这个是怎么回事。
人死了以后他有没有被神接纳，基本上我们人已经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就算他的家人替他认罪悔改，我觉得都没有用了。因为人死了之后基本上就结束了他在人生当中所行所事。那么重要的就是说啊，他们家人里面的认为这个样子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开以西结书十四章第四节哈，在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自己有一个偶像在里面，怎么说呢？因为死去的家人，他有一个固定的思想。就是他希望死去的人能够被接到天上去，所以他已经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烈的意愿在里面，所以他怎么祷告，怎么样子的寻求，你会看到以西结十四章四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半小时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情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那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有一个概念，你放在心灵里面的时候，你祷告，你祈求，你看到的意象都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啊，我不会去质疑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会理解他所看见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要看见。那么当你有这样子看到弟兄姐妹他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的劝勉是不要跟他辩论，因为你跟他辩论的话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人得救与否已经是在神的手中，你我也做不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的审判已经交在上帝的手里面。那你说那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你为他这样子的祈求，那是可以的。但是死了之后，死了之后，就随他们怎么说吧。他们这样说，如果可以安慰他们，就让他们得到安慰吧。
他陷入昏迷好像差不多一个月吧，然后他们家人天天在床头替他认罪祷告。我就一直在想，这样子也可以啊，就是自己没活出那个生命，然后别人替你祷告也可以啊。我自己在想，因为也有很多人说什么帮助死去没死的人昏迷的人庆祝嘛，也听过这方面教导嘛。但是他是死之前、清醒了之后他有洗过礼，那个有过一年多，活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就是这意思。
我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感谢主他们家人有为他这样子的祷告，那神接不接受那是超过你跟我了。如果他们有这样看见，如果有他们这样认为，我觉得你也不必要跟他们去 argue 去争辩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现在不是讲谁对谁错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交给上帝。他说哦，他们看见了，那好，感谢赞美主，也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好的，谢谢刘 牧师，我只是他说完后把我给搞懵了，所以谢谢刘牧师回答我。
感谢主。好的，感谢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是。
哎，就是，你在讲的过程当中说，就是在表达一件事儿的时候，如果引起别人的那个仇恨和愤怒，这可能是一种不太好的灵。然后那个我家昨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儿，但是我就是一天都在思考这个，正好今天你讲这个了，就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丈夫他就突然想和另一个牧者，就是也不算连结，就是说的要有一些就是在一起合作的一个东西哈，就是那个服饰上。然后他隐藏在我心里这个事儿吧，隐藏在我心里两年了，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和这个牧者两年之前深入的接触过一次，他呢就是在外面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的为主撇弃一切，然后就是他就经常说他三天只吃一桶泡面呢，然后为了省一块钱的公交，就是不是有两块的公交，有一块的公交，为了省那个一块钱，他会在大雨里站两个小时等等的一些，然后全世界都逼迫他呀，就是给人一种就是有点像盖恩夫人那种形象。但是我两年之前深入的接触过一个月，就是在我接触的这个同吃同住的过程当中呢，我所感到的是一个就是每天说谎，而且不断的去攻击诋毁别人，然后非常狂妄，还有就是对人极强的那种操控辖制，然后如果不听他的话，他就会说因为你这样不听我，你全家人都要出事，或者这个是神给我启示的，就是你如果不听，你看着吧，你的就是你家的什么什么亲人要出什么大的那个祸，就是我会经常听到他跟我讲这样的事，然后我也亲眼见过。然后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讲，就你看吧，这就是神给我的启示，应验了吧。然后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处理到底什么是在背后批评论断诋毁人，而什么是到底什么是一个对一个人的事实的陈述。我就是怕落到那个论断的里面，所以这个两年之间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也没有跟我的丈夫提起过。然后就是昨天晚上我丈夫突然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不行，绝对不能够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连结，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讲了。然后我丈夫听完之后，他真的就是可能不是说我的丈夫血气哈，就一般人听完都会勃然大怒那样，因为我跟你讲的是一点儿，就是那个还有很多其他的那种不值得，就是没有办法说的那些事情发生的真的很让人愤怒的，我有时候想想我也会愤怒。然后那我就是想问，我所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引起了那个毁谤纷争，带下了一个不对的灵呢？然后那我要怎么去正确的阐述事实，而不论断，而不带下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灵的那个转移呢？
我想首先你要这个，你说引起纷争这些东西是在一个不对的，是对方的说谎，那可是在你的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个案里面呢，因为你跟他接触以后，你发现到是其实是他是在说谎，其实他带下了一些纷争，他其实带下了一些让我们之间不和的。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应该跟你的先生讲关于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要跟他合作的话，那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你这样讲是对的啊，你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不对的东西。那你说你的先生很生气是，但是一种 那是一种易怒啊，是因为正常的基督徒或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不应该这个样子的。可是如果说他的行为不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是在指出他的罪来。我们指出他的罪也没有什么要把这个不对的灵影响他。你要影响的就是说你的先生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联，这其实也是帮助他免得陷入了一些日后的纷争这个我倒觉得你这样做没有问题啊。
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Yeah.
那就是我刚才的那个问题，究竟，因为这个话吧，有时候说不好，就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情绪，而怎么能，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界限，就是让我知道我没有在论断人，而这个事儿是不得不说的。因为好多东西吧都在我心里，就是好多年我就是怕是一种论断的形式去跟人表达。因为跟我丈夫还好，有些是另外的一些信徒，就是我有时候感觉我好像有的事儿我不得不说了，然后我又怕是论断或者是在背后去那个就是制造一些不好的东西了。
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可能拿捏的都不是太好啊。就比如说如果你来特别来问我说，哎，某某牧师怎么样子的时候哈，我可能就会很含蓄的，我不会说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发展了一套怎么样问，是我不能够论断他。我会这样问哈，子君，你学一下哈，你就说，我会不会，我如果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会不会请他来服侍我们教会？然后你就说，我不会请他来我们教会的。这样他就知道了，你的对他的反应是什么，你也没有说任何的批评或论断，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嗯，明白明白。
呀、yeah, ，所以你就从另外一个方式去问他，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告诉他。哦、如果我们牵扯到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就在一个适当的机会跟他讲说，我想，这个人我大概不会请他来我教会呀。Yeah.你就可以这样跟他讲，对，你就说，哎，我会请刘义仁牧师，但我不会请他来，这样，譬如说啦，你说，你用一个很婉转的方式去告诉别人关于你对他的意见，他如果还要再问深一点的话，那你说我不好进入这种批评论断，但我不会请他来。了解吗？你这个
话太有智慧了。Yeah, 谢谢。
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去表达一些的事情呀。Yeah, 所以我们都在学习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就不要陷入批评论断，你就把这个事情，其实你这样讲的话，很多事情就不用讲开来。他就知道，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如果还继续问，就说：“那你不要问了嘛，反正我不会请他来，这样就好了，也不必再说什么。”
谢谢老师，明白了，谢谢谢谢，
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因为我以前也问过，碰到过这种的事情。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牧者的回答当中，我学到这一个，我觉得这招还挺好用的那你不必去讲太多的事情 那当然了，你说，哎，我会请某某人来我的教会，其实也就是说，你其实就是在为他背书，比如说，哎，我认识他，我相信他，哎，我认可他，这样，OK，其他的就不要讲太多了，免得真的会论断哈。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讲话当中准确的表达意思，但同时也不会落入批评论断当中。OK，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再补充一句，那就是对外人是这样的，那对我丈夫的话是一五一十的描述事实呢，还是也是用这样像你刚才教我的这种方式去表达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你对你的先生啊，因为我还蛮了解你先生的哈，我觉得你先跟他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说，我知道你是很正直的人啊，我跟你讲这些，是希望你帮助我处理我这一些的情绪啊，那你先不要激动啊，那我要你的帮助，然后你再跟他一五一十的讲。
好，谢谢老师。
呀，感谢主。好的，还有弟兄姐妹有问题的吗？谢谢耶稣，感谢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到这边，我们结束了。我们谢谢大家啦。我们请一个，我们请 Cathy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啊，谢谢。
亲爱的阿巴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学到灵转移。主啊，我们看认清了撒旦的工作，撒旦是迷惑世界上的人的，撒旦是欺骗还是谎言的？撒旦也是那杀人的，撒旦是挑拨纷争的，是毁谤者。主啊，还有撒旦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是骄傲的。主啊，我们认识了这些撒旦的诡计，他所运行的。主，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口里，我们就要开始来抵挡。主，我们不参与。主，我们也要学习认清之后，我们来在灵里面祷告，抵挡撒旦的工作。
Amen。
主啊，我们也不沾染这些。主，求你将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主啊，就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分辨。主，让我们。认清何为圣灵的作为，何为撒旦的作为。主，让我们有正确的灵转移，而抵挡这些
是。
撒旦的灵转移。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有如此的装备，让我们的心里面就知道如何去打那美好的仗，
Amen。
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能够常常得胜。主，我们赞美你，愿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 K 能力，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Amen。